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心灵港湾的小站，我是 Lily， 现在邀请您进来坐一坐。今天给您分享的是一篇林清炫的散文《生平一半香》，希望您喜欢。生平一半香，你提到我们少年时代常坐在淡水河口看夕阳斜落，然后月亮自水面冉冉上升的景象。你说我们常常边饮酒边赋歌，边看月亮从水中浮起，把月光与月影投射在河上，水的波浪常把月色拉长又挤扁。当时只是觉得有趣，甚至痴迷的醉了，没想到去国多年，有一次在密西西比河水中观月，与我们的年少时光相叠，故国山川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即扁又拉长，最后连年轻的岁月也成为镜花水月了。这许多感怀使你在密西西比河河畔动容落泪，我读了也是心有戚戚。才一转眼，我们竟已度过了几次爱情的水月镜花，也度过不少即扁又拉长的人世浮消了。还记否当年我们在木山的小木屋里临墙赋诗，我的木屋四壁萧然，写满了朋友们提的字句，而门上的匾额上写的是一首《困龙吟》。有一天深夜，我在小灯下读钱钟书的《谈异录》，窗外月光正照在小河上，远听蛙鸣，我把书里的两段话用毛笔写在墙上：水月镜花，故可见而不可提，然必由此水而后月可印谈，由此镜而后可印画，体格声调，水与镜也，星象风神，月与花也，碧水成静朗，然后花月宛然。那时我相当穷困，住在两平大的只有一张书桌的小屋中，我所有的财产是满屋的书以及爱情，可是我富足的。我推开窗子，一棵大榕树面窗而立，树下是种满了荷花的小湖，附近人家都是那么亲善。有时候我为了送女友一串风铃，到处告贷，以书果腹。你带酒和琴来，看到我的窘状，在我的门口写下两句话：月缺不改光，见折不改刚。在醉酒之后，我也曾高歌：我醉欲眠卿妾去，明朝有意抱琴来。那时的我们似乎只要还有一杯酒一卷书，就满足的觉得江山有待了。后来我还在穷得付不起房租的时候，跳窗离开了那个小木屋。前些日子我路过那里，顺道转去看那间我连一个月300元的房租都缴不起的木屋。木屋变成了一幢高楼，大榕树魂魄不在了，小湖也变盖成了公寓。我站在那里怅惘良久，竟然忘了自己身在何方，真像惊戏游园惊梦里的人。我于是想到世事一场大梦，书香酒魄，年轻的爱与梦想都离得远了，真的是镜花水月一场，空留去思。可是重要的是一种回应，如果那镜清明，花即使谢了也曾清楚地映照过，如果那水 澄澈，月即使沉落了，也曾明白了留下波光。水与镜似乎都是永恒的事物，明显如胸中的傀儡。那么花与月虽有开谢生辰，都是一种可贵的足迹。我们都知道金石取火是祖先的故事，本来是两块没有生命的石头，一碰撞就生出火来。因为石中本来就有火种，再冷酷的事物也有它感性的一面，不断的敲击就有不断的火光。得火实在不难，难的是得了火之后怎么使那微小的火种得以不灭。镜与花、水与月本来也不相干，然而它们一相遇就生出短暂的美。我们怎样能使那美得以永存呢？只好靠我们的心了。就在我写信给你的时候，脑海中突然浮起两句古联：笼中剪羽，仰看百鸟之翔；侧畔沉舟，坐月千帆之过。爱与生的美和苦恼，不就是这样吗？岁月的百鸟，一只一只的从窗前飞过，生命的千帆，一艘一艘的从眼中航去。许多飞行得远了，还有许多正从那些不可预知的角落里飞行过来。记得你初到康涅狄格不久，曾经因为想喝一碗掺柠檬水的爱与冰不可得而泪下，曾经因为在朋友处听到雨夜花的歌声而胸中翻滚。说穿了，那也是一种回应，一种掺和了乡愁和少年情怀的回应。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回到小木屋里去住了，我更知道我们都再也回不到小木屋那种充满精纯的真情岁月了。这时节我们要把握的便不再是花与月，而是水与镜。只要保持清澈朗静的水镜之心，我们还会有新开的花和初升的月亮。我有一首词，我是背得烂熟了，是陈与义的《临江仙》。临江仙，一溪五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等小阁跳心情，古今多少事，余唱起三经。我一直觉得，在我们不可捕捉的尘世的运命中，我们不要管无情的背弃，不要管苦痛的疮痕，只要维持一半香，在长夜的孤灯下，可以从陋室里的胸中散发出来，也就足够了。连石头都可以撞出火来，其他的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谢谢您此时仍在我的旁边聆听。接下来为您奉上林清炫的另一篇散文，同样希望您喜欢，名字叫《清欢》。少年时代读到苏轼的一首阙词，非常喜欢，到现在还能背诵：细学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清滩，入怀清落渐漫漫，雪沫乳花浮无展，料容松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阙词苏轼在旁边写着，元丰七年12月24日，从泗州柳倩书游南山。原来是苏轼和朋友到郊外去玩，在南山里喝了浮着雪沫乳花的小酒，配着春日山野里的料菜茼蒿， 新笋以及野草的嫩芽等，然后自己赞叹着人间有味是清欢。当时之所以能深记这阙词，最主要是爱极了后面这一句，因为试吃野菜这种平凡的清欢，才使人间更有滋味。清欢是什么呢？清欢几乎是难以翻译的，可以说是清欢，清淡的欢愉。这种清淡的欢愉不是来自别处，正是来自对平静的、舒淡的、简朴的生活的一种热爱。当一个人可以品味出野菜的清香胜过了山珍海味，或者一个人在路边的石头里看出了比钻石更引人的滋味，或者一个人听林间鸟鸣的声音时比啼龙遛鸟更感动，或者甚至于体会出静静品一壶乌龙茶比在喧闹的晚宴中更能起清洗心灵，这些就是清欢。清欢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对生活的无求，是因为它不讲求物质的条件，只讲究心灵的品味。清欢的境界是很高的，它不同于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那样的自我放逐，或者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那种尽情的欢乐。它也不同于杜甫的人生有情泪沾衣，江水江花起终极这样悲痛的心事，或者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那种无奈的感叹。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千百种人生，文天祥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很容易体会到他的壮怀激烈。欧阳修的是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我们很难体会到他的绵绵情恨。纳兰性德的是人道情多情转薄，而今真是个悔多情，我们也不难会意到他无奈的哀伤。甚至于像王国维的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平。可是清欢就难了，尤其是生活在现代的人，差不多是没有清欢的。你说什么样是清欢呢？我们想在路边好好的散个步，可人声车声不断的呼哄而过，一天里几乎没有纯然安静的一刻。我们到馆子里想要吃一些清淡的小菜，几乎是咬不可得。过多的油，过多的酱，过多的盐和味精已经成为菜的特色，端出来时让人吓人一跳，因为菜上放的调料比菜还多。我们有时没有什么事，当时的心情只适合和朋友去醉一盅茶，饮一杯咖啡，可惜的是心情有了，朋友也有了，就是找不到地方。有茶有咖啡的地方总是嘈杂的，而且难以找到一边饮茶一边观景的处所。俗世里没有清欢了，那么到山里去找吧，到海边去吧。但是山边和海内也不纯净了，凡是人的足迹可以到的地方，就有了垃圾，有了臭秽，就有了热闹。有几个地方我以前常去，像阳明山的白云山庄，叫一壶兰花茶，仰望着台北盆地里堆叠的高楼与人欲，自己饮着茶，可以品到茶中有清欢。像在北投和阳明山间的山路边有一个小湖，湖畔有小贩卖功夫茶，小的茶几，藤制的躺椅，独自开车去，走过石路，叫一壶茶，在躺椅上静静地靠着。 有时湖中的荷花开了，真是惊艳一山的沉默。有一次和朋友去，两人在躺椅上静静喝茶，一下午竟说不到几句话。那时我想，这大概是人间有味，是清欢了。现在这两个地方也不能去了，去了只有伤心。湖里的不是荷花了，而是飘荡着的汽水罐子，池畔也无法静静躺着，因为人比草多，石板也被踏损了。到节日的时候，走路都很难不和别人用推挤，更别说坐下来喝口茶。如果运气更坏，会遇到呼啸而过的飞车党，还有带伴唱机来的跳舞的青年。那时所有的感官全部电路走火，不要说清欢，连欢也不剩了。要找清欢就一日比一日更困难了。我当学生的时候，有一位朋友住在河源通寺的山下，我常常坐着颠簸的公车去找他，两个人便沿着上山的石阶漫无目的的走走停停，坐坐看看。那时圆通寺山道石阶的两旁杂乱地长着朱槿花，我们一路走，顺手捏下一朵熟透的朱槿花，吸着花朵底部的花露，真甜如蜜而清香胜蜜，轻轻地含着一朵花的滋味，心里似有一种只有春天才会有的欢愉。圆通寺是一座全部由坚固的石头砌成的寺院，那些黑而坚强的石头坐落在山里，仿佛一座不朽的城堡。绿树掩映，清风徐徐，我们站在用石板铺成的前院里，看着正在生长的小市镇。那时的寺院是澄明而安静的，让人感觉走了那样高的山路，能在那平台上看着远方，就是人生里的清欢了。后来朋友嫁人离开了台湾，我去了一趟圆通寺，山道已经开辟出来，车子可以环山而上，小山路已经很少有人走了。就在寺院的门口摆着满满的摊贩，有一摊是儿童乘坐的机器马，叽里咕噜的童歌震撼半山，有两摊是卖香肠的摊子，烤红香肠的白烟正往那古寺的大佛飘去。有一位母亲因为不准她的孩子吃香肠而揍打着两个孩子，激烈的哭声尖亢而急促。我连圆通寺的寺门都没有进去，就沉默地转身离开。山还是原来的山，寺还是原来的寺，为什么感觉完全不同了？失去了什么吗？失去的正是清欢。下山的时候，心情是不堪的，想到星散的朋友，心情也不是悲伤，只是惆怅。浮起的是一阙词和一首诗，词是李煜的《高楼水雨上》，常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诗是李观的，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那时正是黄昏，在都市烟尘蒙蔽了的落日中，真的看到了一种悲剧似的橙色。20岁的我心情很坏的时候，就跑到青年公园对面的骑马场去骑马。那些马虽然因驯服而动作缓慢，却都年轻高大，有着光滑的毛色，双腿用力一夹，它也会如箭一般呼啸着向前窜去。急坠的风声就从两耳掠过。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马跑的时候迅速移动着的草的青色， 轻融融的，仿佛饱含生命的汁液。跑了几圈下来，一切坏的心情也就在那风中，在绿草里，在马的呼啸中消散了。尤其是冬日的早晨，勒着缰绳，马就立在当地，踢着长腿，鼻孔中冒着一缕缕白气，那些气可以久久不散。当马的气息在空气中消弭的时候，人也好像得到某些舒放了。骑完马到青年公园去散步，走到成行的树荫下，冷而强悍的空气在林间流荡着，可以放纵的深深呼吸，品味着空气里所含的元素。那元素不是别的，正是清欢。最近有一天突然想到了骑马，已经有十几年没骑了。到青年公园的骑马场时，差一点没有吓晕。原来偌大的马场里已经没有一根草了，一根草也没有的马场大概只有台湾才有。马跑起来的时候，灰尘滚滚弥漫在空气里的尽是令人窒息的黄土，蒙蔽了人的眼睛。马也老了，毛色斑驳且失去光泽。最可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马场搭了一个塑胶棚子，铺了水泥地，奇丑无比。里面则摆满了机器马，让人骑马，奇丑无比。为什么为了些微的小利而牺牲了这个马场呢？马会老是我知道的事情，人会转变也是我知道的事。而在有真马的地方放机器马，在马跑的地方没有一株草，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事。就在马场对面的青年公园，那里已经不能说是公园了，人比西门庆还拥挤吵闹，空气比咖啡馆还坏，树也萎了，草也黄了，阳光也照得不灿烂了。我从公园穿过去，想到少年时代的这个公园，心痛如绞。生在这个时代，为何清欢如此难觅？眼要清欢，找不到青山绿水；耳要清欢，找不到宁静和谐；鼻要清欢，找不到干净空气；舌要清欢，找不到料容松损；身要清欢，找不到清凉净土；意要清欢，找不到智慧明心。如果你要享受清欢，唯一的方法是守在自己小小的天地，洗涤自己的心灵。因为在我们拥有越多的物质世界，我们的清淡的欢愉就日渐失去了。现代人的欢乐是到油烟暴起、卫生堪虑的啤酒屋里吃炒蟋蟀，是到黑天暗地不见天日的卡拉 OK 厅乱唱一气，是到乡村野店胡乱搭成的土鸡山庄豪饮一番，是到狭小的房间里做方程之戏，永远重复着一个摸牌的动作。他们以为这些污浊放逸的生活充满欢乐，想起来其实是可悲的事。为什么现代人不能过清欢的生活，反而以浊为欢，以清为苦呢？当一个人以浊为欢的时候，就很难体会到生命清明的滋味了。而在欢乐之已尽，浊心再起的时候，人间就越来越无味了。这时我想起苏东坡的另一首诗来：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阑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苏轼凭着东栏看着栏杆外的梨花，满城都飞着柳絮时，梨花也开了遍地。东栏的那株梨花却从深青的柳树间伸了出来，仿佛雪一样的清丽，有一种惆怅之美。但是人生看这么清明可喜的梨花能有几回呢？这正是千古风流人物的性情，这正是清朝大画家盛大士在《西山卧游录》中的说的：凡人多熟一分世故，即多一分机智，多一分机智，即少一分高雅。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一跃，不堪持赠君，自是低流人物。低流人物是什么？是什么人物？低流人物是在清欢里也能体会人间有味的人物。低流人物是在尘世间也能找到清欢的滋味的人物。我想现在的外在环境真的是变幻莫测，我们每一个人都时刻面临着困难和挑战，但愿我们每个人始终走在探索生命的真理和意义的路上，因为内心的平安才是永远。是这样吗，朋友们？夜深了，希望各位晚安，好梦，咱们下次见。